弟兄姐妹平安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天父，圣洁的主，全能的神，主，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。我们今天要在你的话语里面再次得着生命的粮食，求你赐下那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也求你圣洁的灵再一次来光照我们，真的圣洁的大光再一次的来照在我们的心里面。主，我们是蒙蔽无知的，我们常常并不知道自己的过犯，求你真的是每一天来鉴察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。主，愿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涂抹我们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再一次交在恩主的手中，也把孩子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孩子是不完全的，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，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。主啊，愿我们再一次真的被你的话语，我们的心灵再一次被你的话语打开，你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，更加的明白你，更认识你的全能，更认识你的慈爱，也更认识你的圣洁。坚固我们每个人的信心，在各样的环境当中，主要让我们的心是抛锚在你的话语上，而不是向着那个环境来反应。我们再一次把下面的时间，把每一位你所爱的弟兄姐妹的心都交在你的手中。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名来招我们，也愿你在下面的时间求主更加的赐恩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更加明白你，认识你，顺服你，也更加爱你。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今天有一个感动哈，刚才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有一个感动，就是你今天有没有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？我们有没有带着一个，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来崇拜，来朝见主？我们有没有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？我为什么有这个感动呢？就是对于信主久了的信徒来说，有一个很大的试探。有一个很大的试探，就是我们会渐渐的失去敬畏的心，我们会忘渐渐的失去敬畏的心，特别是这个疫情之后，然后穿着睡衣呀、啊，然后在家里面啊，怎么样的，然后慢慢的，然后那个信息啊，这个时代的信息，恩典呐、爱呀、每天都是恩典和爱，会忘记神的圣洁、公义的。所以，我们信主久了的人会有一个试探，就是我们是否带着敬畏的心，带着敬畏的心，对信主久了就哎呀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，就很随性了，感觉好像啊，我是恩典宝宝，我想干嘛干嘛，反正他爱我，然后就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。今天培养的今天感觉不好怎么样？就是失去了这个敬畏的心。所以我上一次讲到说，我写那个每日以马内利哈，头一篇写的是。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玛利亚选择了那个上好的福分？那个福到底跟什么有关系？福就是跟我们是不是我们心在神面前蒙悦纳，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是否行在了神的旨意里面有关系。所以玛利亚得着那个上好的福分是行神旨意之福，也就是上耶稣讲道的时候他就是听到那个就是神的心意，然后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他就打破香膏，然后膏主来浇奠，就是他在每一个场合都行在了神的旨意里面，都在神的心意里面啊。所以我们蒙福啊，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哈，就是我们这个福，上好的福分，玛利亚她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我就越来越体会到 什么是那最好的福，什么唯一不可少的事，上好的福分。我们是不是都很想蒙福？我们很想蒙福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像玛利亚一样，你去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。你在这个时候你所行的，上帝一定要赐福你，就是顺服神，行神的旨意。所以那个福分，我们说到它有内在的福，就它要圣灵充满你，平安充满你，喜乐充满你，智慧充满你，生命的力量充满你，就叫你，它叫圣灵充满你。那个福分首先是在生命里面的，是内在的福。然后外在的福是什么？就是亚伯拉罕顺服神，那个福分会临到他的家人，而他的孩子就会蒙福很多的事情。所以申命记讲到说，你出也蒙福啊，你入也蒙福，因为你遵守神的话。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你的转面团都蒙福，你的手所做的一切都蒙福，你的田地也蒙福，就是你所有跟你有关系的，因为你在行神的旨意，你所有的一切，你的家人，你的工作，你一切的一切，因为你在行他的旨意，你所有的一切都蒙福。你的孩子，你的家人，神会看得好好的。所以以色列人敬畏神的时候是什么？四境平安。那个四境平安是谁给他弄的？谁给他的四境平安？是他们自己得到的吗？不是，是神的赐福，就是我们说那个外在的福，是神让他四境平安，因为他心中有神，他敬拜神。然后他们不敬拜神的时候怎么样？他们开始偏行己路的时候怎么样？然后神就什么？什么摩亚人，什么以东人，神就允许了，这些人就来打他们了，就开始没有平安了。神就允许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有祸了，这个叫有祸了。所以我第一篇写的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然后我就想我第二篇写什么，然后我就想那什么最让人不蒙福？那第一个最蒙福的就是顺服神，那什么让人最不蒙福，拦阻人蒙福，那个是什么？所以我第二篇又写了一个，我写的是人的什么罪最让自己受罪，就什么罪，什么罪你不能蒙福，显然就是你不能顺服神，你不能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嘛。你今天神让你来教会，你不来教会，你不想，你不要想蒙福，就你每一时刻都在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，这个很重要哈。但是很多人说我听不见神的声音，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我怎么样蒙福？蒙福就是你行在神的旨意中，玛利亚就是啊，他这个时候他就是听到，这就是神的旨意，而且下一个时刻他就是交奠，那就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顺服神？首先，没有信主的人，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，他根本就没有想顺服神，对吗？你还没有重生得救，你自己是你的主，你顺服谁啊？你只想顺服你自己嘛。所以你没有重生得救的，那就是偏行己路，眼中无神，目中无神，心中无神，你不可能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的，那你不可能蒙福的，你不可能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才来带来那个唯一不可少的一件事啊，上好的福分。好，那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，我们已经得救的人，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对做我的主，所以我想要行你的旨意，我想要顺服你，我愿意顺服你。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听不清楚神的声音，是吗？我想要遵行你的旨意，可是我不太明白这件事情上你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不太明白，我听不太清楚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老是听不见，听不见，听不明白？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罪，我们还有很多的己。当你保留你自己的那个意思的时候，你就听不清楚了。你比如说我很想要，我贪心，我很贪心，我保留这个罪，在我的心里面有这个贪心的罪，那十一奉献对你来说你就很难了。所以当我们心里面含着罪，含着己，还有你自己的意思没有放下的时候，你就很难听见，你也很难顺服的，你很难的顺服。所以我们说雅各他靠自己，他靠自己看着那什么世界然后很繁华，他就听自己的了，就在这儿了。所以什么？有祸了，有祸了。所以说我们顺服神，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带来的是有福了，上好的福分。那相反，相反， 你不能顺服神的时候，你不能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这把椅子偏行己路的时候，不可能啊。而且以前我们老说他就走在灭亡的道路上，后来我最近在读旧约，我发现旧约用了一个词，反反复复用的是一个词，他不是说拦阻你啊，拦阻这个词很轻，他是说你有祸了。你看旧约先知书都是有祸了，你不遵心神的旨意你就有祸了，直接就是有祸了，所以有福了就有祸了，就是有祸了啊。所以我们不能蒙福，就是因为我们含着很多的罪，我们还有很多的己，我们不能够放下，所以各种的罪就是拦阻人蒙福，也招来祸患，也是招来祸患的。那最终所有的罪里面最严重的罪是什么？其实这就是我的第二篇以马内利，所有的罪中最严重的罪是什么？所有的罪里面最严重的罪，小苏珊，所有的罪中你知道什么罪是最严重的罪吗？最厉害的罪，就骄傲。我那个题目说人的什么罪最让自己受罪，什么罪最让自己受罪，最终最严重的罪是什么？是蒙蔽，就你不知道你有什么罪，你不知道。所以麻风病是病中之病，他不知道他有啥病，所以麻风病就是最严重的病。所以是蒙蔽，是所有的罪里面最严重的，因为你都不知道你有病，你都不知道你有罪。我们想一想哈，一个糖尿病人，他都不知道他有糖尿病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放任的吃糖，对吗？他不会看医生，不会任何节制，会怎么样？加速灭亡，加速灭亡。他不知道他有糖尿病。好，如果一个妈妈她不知道自己那种负面的情绪一直在伤害家人，然后家人就逃跑。我知道有些妈妈就是在家里边一直很抱怨啊，所以家人就逃跑，她不知道她的罪啊。还有的妈妈一直掌控孩子，等她孩子跳楼了，她还不知道，可能还不知道。所以我说那个不知道自己的罪是最严重的罪了。如果这个妈妈她知道她的掌控是罪的话，她就不会酿成这样的，她不知道嘛。他不知道的，不知道，无知蒙蔽是最严重的罪，最严重的罪。所以很多人在婚姻里面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己，就是那个婚姻里面问题的根源，不知道自己的己，所以那个婚姻 你知道，可想而知那个婚姻会走向什么。他不知道他有己，所以总是人家的问题，总是人家的问题，你这个婚姻是不可能走下去的，不可能。那我最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跟我抱怨哈，他已经对他的母亲是已经做得非常尽心尽力了，非常尽心尽力了。可是他母亲天天在群里边，他们家族群每天就发那个儿女要孝顺啊，每天就打着这个孝顺的这个大旗掌控他。然后他就说这叫道德绑架，他跟我那儿又给我哭诉，我妈是说道德，就是你必须听我的，你只要不听我的你就不孝顺啊，就是这个每天在群里面就是孩子要孝顺哪，一天到晚就孝顺孝顺，哇，就跟我哭诉，我妈就是整个拿道德绑架我呀。他的母亲知道他自己的罪吗？他知道吗？他不知道。他知道他的己吗？他不知道。所以我觉得我信主二十年啊，不管是家庭还是教会啊，基本上所有人际关系的问题的根源都跟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罪有关系。就你不知道你的罪，你就怎么样？就我们读的经文，你拿着自己的良目去看别人，你就看见别人眼中的刺了。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，你把你的良目拿下来，你才能看得清楚。说什么？你戴上良目，就透过你的罪，你一定看见人家的问题，所以你一定会抱怨的，你一定会论断的。那些论断是从哪来？是从你的良目出来的。你是透过这个良目，也就是透过你的罪，你透过你的罪去看人的时候，不抱怨才怪呢。你不看，你不论断才怪呢。你拿着这个良目，也就是说当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罪的时候，我们透过自己的良目去看人，你一定看到很多的问题，你一定会看人不顺眼。所以我自己发现哈， 我见到的人，基本上就是很容易抱怨的，或者是很容易论断的，就是很容易就是发怒的人。我是很清清楚楚的看得见他的罪，可是他就是看不见，所以我就觉得，我自己这么20年，不管是教会还是反正什么什么分裂啦，什么这个那个了，都跟你不知道自己的良木有关系，因为你正在通过你的良木在论断，你正在通过你的良木在抱怨哈，所以我这以马内利呢，第二篇就是什么罪不蒙福呢？就是蒙蔽，人的什么罪最让自己受罪？就是你不知道你的罪，这个就让你最受罪了，你都不知道你怎么会去对付他。好。所以我们一直说哈，鱼在水中不知失，人在罪中不知罪嘛。这个其实我们都说过很多遍了，但是你知道这个道理，不见得你能知道自己的罪。你知道这个道理，你还是不见得。那个鱼在水中，你跟他说你在水中不知失，他也知道，但他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失。你在罪中，我跟你说你在罪中，你还是不知道。因为为什么我们会以为那些罪？我们都已经正常化了，我们把它合理化了，因为我们生在罪中，生在罪中，所以你是不知道的，因为你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你的论断已经成为你的这个生命那个形态了，所以你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正常的，大家都这样了，都这样了，所以神用一生的时间帮助我们对付蒙蔽，就是蒙蔽的罪是最深的罪。所以要需要一生的时间，一生的时间，上帝不会一下子来光照你所有的罪，所以上帝一定会在我们的一生的成圣的过程当中，他一定会什么，一次一次的来光照的。你看大卫，那么蒙恩的人，都做了王了，前面有多少的诗篇颂赞神啊，那跟神的关系好得不得了了吧？神知道他还有一个罪。就给他一个事情，光照他还不知道，到最后了才知道，我原来在母胎里面我就有了罪，才知道。所以上帝不会一下子光照我们所有的罪的，他是一次一次一次的来光照，而这个我们的蒙蔽是很深很深的，很深很深。所以我们一直说哈，祷告不是以事情为焦点，祷告一定要查验，祷告查验。我看这个事情，我是这么看的，我是否正在通过我的良目在看这件事情？不管是我的经济观、我的人观，我看人，我是否在通过我的良目看？我看金钱，我是不是在通过我的良目在看？是查验我的良目的。祷告不是以让神来改变我们那个事儿，我们一直说祷告是改变我，改变我什么？你查验一下你的那个良目在不在？你到底是不是有良目？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呢？你怎么看？所以我最后祷告的结果是什么？我被改变了，我被改变了。所以那天星期三的时候，不是 Mary 她做见证，她给她母亲服侍，她母亲服侍她服侍得很好。结果祷告的时候，神就有一个责备，就你只知道服侍她的肉体，你没有服侍她的灵魂。那个责备她一下就领受了，那她改了，对吗？她一下子就改了。实际上这个祷告是改变了她。然后他就调整一个方向，那个就是神的旨意，你要服侍你妈妈的灵魂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祷告是改变我，因为我充满了良木，充满了良木，祷告是查验我有没有什么罪，有没有什么隐而未现，这件事情我是怎么看他的，怎么看待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开始呢，我们来思想圣洁这个主题哈。我们来思想圣洁，我们很久没有思想圣洁这个主题了，因为一切受苦的根源其实都是跟我们的良木，跟我们的那个隐而未现的罪是有关系的，是有关系的。所以神是非常恨恶罪的，他其实非常非常恨恶罪的哈。但是因为我们有这种。就是他隐藏的太深，蒙蔽嘛，所以我说信主久了的人的第二个试探，就是他的悔改比较少了。信主久了的，他就以为说，我已经悔改过了，我都悔改过了，我还有吗？我还有吗？ 其实上帝是一生都在来帮助我们脱离这个蒙蔽的。你看大卫，他到后面才上帝才光照他哈。所以第二个试探，就是一个是我们对神失去敬畏，一个是我们会忘记神的圣洁。我们很多时候查验的时候，你就不会从自己的那个罪的那个地方来查验，那你就抓不着神的旨意了，你就很难明白哈。好，那我们呢，正好下星期三啊，我们来开始学习利未记。我们学习利未记啊，下周三开始啊。那利未记大家都知道是大家谁喜欢读利未记的？有没有谁喜欢读利未记的？好像很少有人喜欢读利未记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利未记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。利未记是讲什么的？讲什么的？献祭的。但它启示的是什么？圣洁。还有呢，它是启示恩典的。利未记是讲恩典的，所有要讲到恩典的都要回到利未记，否则你不可能认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恩典。所有讲到恩典都要回到利未记的，所以利未记是讲恩典的。你要从这个角度去读，要去读这个利未记哈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读两处经文哈。我们看一下，好，我们三处经文一起来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，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？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，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利未记十九章二节，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五节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弗四粒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时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好啊，我们知道哈，神是自我启示的神。神是自我启示，首先创世纪我们都说好多吧，启示什么？很多很多遍了哈，创世纪它是启示什么？还是创造吗？这已经很多遍了，我一直纠正，不是创造。从创造主权，对吗？创世纪哈，主权。然后呢，出埃及记，出埃及是什么？启示什么？救赎。然后有会幕，对吗？神的大能，他在中间显了很多大能嘛，显明他的很多大能。还有会幕是启示什么？同在，对吗？他要住在他的百姓中间，他启示他的同在哈。然后就到了利未记了，这个顺序很重要哈。主权，然后他的大能，然后他的同在。所以他的同在，但是这个地方就出了一个问题，出现了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有罪的人如何与圣洁的神同住？你有没有想过？比如说哈。比如说哈，你是一个小偷，你特别喜欢偷，然后你这个城里面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警察，专门抓小偷的，你俩能住在一起吗？你招房客的时候，他说他是警察，你会招他吗？或者他会招你吗？你俩能住在一起吗？圣洁的神和有罪的人怎么住？他想要住。怎么样住呢？他得处理一下你的罪，要不然你们怎么住啊？你们怎么住哈？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刚才的，耶和华说：“你不要上来，你别过来。” 这是圣洁的。上次中牧师在的时候也是，约柜在前面，要什么100米，你不要到，你不要跟我太近了，圣洁你受不了的。所以对于有罪的人来说，圣洁的神来跟你同住是个好消息，但同时也是一个危险，对吗？同时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啊。所以摩西你不要上前来。然后呢，你看以赛亚是什么，他一看见神的荣光圣洁，他马上说我有祸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小偷他突然发现他的室友是个警察，我有祸了。你突然发现天哪，原来神是圣洁的，哇，你就，所以以赛亚说我有祸了。你看啊，旧约里面你看先知啊，你看那些先知啊，先知都是领受了神的圣洁的心的，神是把这个圣洁的心给了这些先知，所以先知是知道神是要圣洁的。所以他一看你们犯罪啊，先知说有祸了，耶路撒冷啊有祸了，你们这个地方伯赛大呀有祸了，你有祸了。因为他是圣洁的神，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的，你可不就是有祸了吗？所以面对圣洁的神，他要跟我们同在同住。所以有罪的人面对圣洁的神是一个危险，是有一个危险，所以一定要先要处理人的罪，所以要处理人的罪哈。所以你看旧约啊，反反复复的，我们有罪的人在神面前都是什么？恐惧战惊，敬畏的心，他一直在强调要有敬畏的心。所以我说我们新约的百姓，我们当代教会，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缺少了敬畏，蒙爱，蒙爱是蒙爱，同时还要有敬畏的心，你一定要有敬畏的心，同时要有敬畏的心。好，那利未记在说什么呢？利未记说恩典吗？利未记是在说神乐意，出埃及记说神乐意与他的百姓同住，利未记说神提供了一条恩典的路径，让那个罪，让人的罪都归到了那个动物的身上，对吗？他是恩典，他把你的罪都归到了那些动物的身上，让罪人能够与圣洁的神相交，能够住在圣洁的神的同在里，这就是恩典。所以为什么你从明白这个能知道耶稣基督的那个恩典，这个是，所以恩典首先他是把你的，他要处理一下你的这个罪嘛，你没法到他面前的，你小偷跟警察能住吗？一天都住不了啊，灭亡了，那肯定灭亡了。所以他先把我们的罪归到那些动物，把那些归到他们身上，归到他们的身上。所以主耶稣他最后，我们知道主耶稣成为了那个祭物，他献上了一次，献上了最完美的一个赎罪祭，同时也叫什么？挽回祭。什么意思呢？同时也叫挽回祭。挽回祭的意思就是因为那个罪都归在他身上了，然后他遮盖了，那个血，宝血就遮盖了我们的罪，所以神在看我们的时候就没有看见那个罪了，那个罪已经归他身上了，所以叫平息了神的怒气，满足了上帝那个圣洁的神圣洁和公义的要求。所以利未记在告诉我们什么？就他是慈爱的，他是圣洁的，他也是公义的，这个你不可以分开。所以他一直，所以利未记一直强调神的圣洁，这是神自我的启示。所以圣洁有人说在利未记里面出现了80多次，所以他的主题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19章2节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你们要圣洁。他是在启示他的心，因为有罪的人都不知道，我们并不知道那个罪有多可怕。你生在罪中嘛，你生在那个水里头，你不知道这个罪有什么可怕呀，你也不知道上帝怎么恨恶啊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已经习惯了，我们所有的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念头，我们都很觉得，就是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呀。所以利未记在启示他的圣洁，也同时启示他的恩典，他给我们开了一条恩典的路，让罪人可以与他相交。所以他也就是说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怎么样祷告？你祷告就来到神面前，你怎么样来到他那一条路径？你说哦，祷告主啊，赶快赶快怎么样？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，你能不能来到他面前？你先要处理一下那个罪啊， 先要处理一下那个罪，所以我们是透过恩典才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，才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圣洁的定义，我们来看一下圣洁的定义。好，我们来读三处经文，一起来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，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好，我们看哈，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原文，下一页。圣洁的定义，希伯来文叫 kodesh， 它的意思就是分别，就是分开，归给神，属于神，为神所专有、专用、专用了，就是你是完全归给他了，属他的。就像我们你买了好多苹果，哎，这三个苹果做果酱，剩下几个苹果归我用，哈，归我吃，就你把它分别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就是被神分别出来，专门来属他的，专门来被他使用的。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嘛，所以就是专门属他的。所以神是圣洁的，也就是说神是独一无二，他创造者，所以他也是分别，他跟我们是有分别的，他跟我们也有分别的。然后呢，所有属神的跟神有关系的也都叫圣了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叫什么？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还有什么圣经，这都是跟神有关系的。圣徒，还有呢圣日、圣所，还有吗？圣歌，还有呢圣职、圣会、圣民、神圣，就凡是跟神有关系的就叫圣。所以我们以为圣洁是什么？我们以为圣洁是说好像道德无瑕疵，对吗？我们觉得这个人圣洁就是他道德上一点瑕疵都没有，这个会有一种 误导的。这个圣实际上是归神的，就叫圣啊。这个，所以这个这两个概念很重要哈。如果你认为道德上完全的，当然神上帝是完全无瑕疵的，当然他是完全无瑕疵的，但他特别强调的是分别，分别。所以如果你觉得圣洁就是我的，就是我道德上完全无瑕疵，上就会说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世界上也不可能，没有人靠自己能够做到道德上无瑕疵，这是不可能，靠自己是不可能的。谁也没有让，神也没有让我们靠自己，他说你归给我，你归给我，我来让你成圣，我来洁净你，我来使你成，你先归给我，归给我，这个是圣洁的意思哈，这个是圣洁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被称为圣民，我们是不是圣民？有的人，我以前很怕被圣民，我说我觉得我还不够圣洁呀。我以前有一个姐妹，她让我们祷告，她就说啊，圣民，请大家哈，请圣徒来为我妈妈的什么眼睛手术祷告。我那时候看她 email， 我说她为什么叫我圣徒呢？我觉得我不够圣啊，我只是个信徒啊，我是圣徒吗？啊，圣徒就是你是归给他的，圣徒、圣民，所以是被拣选出来的，所以叫分别出来，属神的子民，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。那什么叫做君尊的祭司？祭司嘛，祭司是干嘛的？祭司在旧约里面就是专门被分出来管神的事儿了，然后处理百姓要献祭啊，把百姓的什么要求啊，什么什么他的那个赎罪祭啊，然后带到神面前，然后专门被神使用的，然后也可以说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间人，他们专理班门办理神的事儿，他是完全归神。那我们现在是什么？我们现在就是君尊的祭司了，对吗？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。 然后利未记它也叫祭司手册，利未记也叫祭司手册，所以利未记跟我们关系大不大？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，利未记叫祭司手册，你说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有没有关系？好好要学一下利未记哈。那祭司他在利未记里面，祭司要求更加的圣洁，要求更加的圣洁。好，那利未记我们看一下哈，利未记它是以圣洁为主题，然后它前面呢有七章是在讲一些献祭嘛，全的献祭的条例啊，献祭的这些怎么样献祭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神借着这个献祭的制度它来启示什么，启示什么？第一个我们知道它有五个祭嘛，献五个祭，所以简单的来说，我们今天只是我们因为星期三要学嘛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概的开个头哈。那有五个祭，你记住两类，两类。第一类呢叫感谢，就是我要向神向谢谢的，叫素祭和平安祭。这两个呢就是我跟神表示感谢，把神给我的用象征的一个形式再送给神，献给神，这个叫就是说谢谢，就这个意思哈。第一类叫谢谢。第二类就是燔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这一类呢就叫对不起。一类说谢谢，一类就是对不起。你这样一弄就简单了。这一类哈，就是我对不起。什么意思叫对不起呢？我有罪，我有罪。然后呢献上这个祭，就是这个祭是让上帝定的，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了。然后神说献祭，也就是把让以色列人献上动物的血，动物的血，把承认你们的罪，你只要承认你的罪，然后那个罪就归按在那个替罪羔羊嘛，就把你的罪就归到了那个动物身上，就替了，这就叫神的恩典，就这个很重要哈，这个理解十字架的一个很重要的，在这里，所以就象征性的替罪人死了，处理了你的罪，就是处理了你的罪。所以献祭的意义，第一个就是要承认你自己的罪。上帝他本意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他就让你得知道你的罪。我不是说了吗？就最难的就是知道自己的罪，这是最难的。他不是要定你的罪，他让你知道你有罪，所以他让你知道，然后你一悔改，哎，那个罪他就象征性的归到了这个动物的身上哈。所以第一个是承认我们的罪，然后也认识神的心，也认识神的心。所以我们觉得读利未记很烦呐、啊，哎呦这个记啊那个记啊什么很烦，你要带着感恩的心在读哦，你要感恩把你的罪都归到他身上去了，是这个意思，要带着感恩的心。所以李圣牧师上来就说，我们是蒙爱的慈爱的父亲，利未记是慈爱的父亲写给他儿女的书啊，是慈爱的父亲啊、哦，你们要圣洁，所以这个要带着感恩的心啊，我们领受神的恩典，认识神的心。还有他每一次要献上那个，要把那个血嘛，他老要放那个动物的血，老要那个动物的血献上哈，因为你说明这个动物要死，要死就血，血代表什么？血代表生命，血是代表生命的，也就是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说明什么？就说明罪很严重，就是我们以为我撒个谎啊，我们偷个税啊，我现金不报，我们以为好像没啥，这是要死的，就罪的它的严重性是要用生命来偿还的，所以它的严重的后果提醒，因为人是无知的嘛，所以上帝就是反复献祭，你反复献祭，反复你每年都要来，每年都要来，每年都要来，你觉得很烦吗？不是，他是提醒你的罪，你的罪，然后我有恩典给你，我有恩典给你，还有这个罪是非常的严重哈，这个罪是非常的严重，所以每年还有一个什么赎罪日，所以利未记的中心就是一个赎罪日，那是个大日子，赎罪日是很大日子。我那年去以色列的时候，刚好就碰上了赎罪日，啊，赎罪日那天那是。我们旅行社呀什么就提前到几点钟，就路上是不能有车了，所以我们必须他赶快什么两三点钟赶快就要回旅馆了，然后电梯也是你不能按什么按钮，就啥事也不能干了，就整个耶路撒冷就路上是没有车的，就你不能干任何事情。哇，他是很重视的，赎罪日实际上就是那个代罪羔羊，赎罪日哈，所以这样的人以色列人才可以在平安中与神同住啊，才可以，所以你要 他就有这些献祭啊。所以献祭制度是显明神既是慈爱的，也是公义的。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，就我不会以有罪为无罪，所以必须有一个替罪的，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替罪。但他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，他是要来赦免，他想赦免你，但是你不知道，你一直不知道他怎么赦免你。所以他想赦免你，他说你要知罪，你要知罪，你要知道的，你有罪要知道的啊。所以我们人呢，因为生在原罪里面，所以我们对罪是轻忽的，我们心里面是轻忽的，我们跟神对罪的那个眼光相差了十万八千里。就我们是不恨罪的，我们是讨厌那个罪的后果。比如我闯红灯了，我被罚款了，你讨厌那个被罚款，你并没有恨恶你那个闯红灯，你不恨恶你的闯红灯，你恨的是那个罪后面的后果，你不想承担。所以我们跟神的对罪的眼光是相差十万八千里。所以他为什么一定要献祭，让我们得着神的心，那个向往，那个圣洁的心，他一直让我们得着神的心哈。好，这个是细致入微的献祭制度，反映神他的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，让我们认识他，也让我们得着他的心。实际上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得着他的心哈。好，那神为什么要我们圣洁？神为什么要我们圣洁？第一个，神是爱。第一个，因为他爱你，他非常爱你，所以诗篇说东离西有多远，他要叫你的过犯离你有多远，东离西有多远啊，你就知道他有多想让你远离那个罪。因为我们受苦的根源都是那个罪嘛，你要知道他有多想让你远离罪啊。所以他为什么让你圣洁？你圣洁你就平安，你就喜乐了嘛。你那时那受那些苦都跟那个罪有关系的关系，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，每一次的犯罪你都会在生命上是损失的，有损失的，也失去祝福，失去祝福。好，我们带着蒙爱的心来读立位记啊。我们今天讲到，我们下星期开始读立位记哈。因为自己读特枯燥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怎么读。我们带着一个蒙恩蒙爱的心来读立位记，你就不会枯燥了，而且你会被爱浇灌的。你在读立位记的时候，你都会，你想到神的恩典、神的爱，你马上就得生命了。你不会说只读一个字句，读那些什么献祭，你要读到那个献祭背后，他想要赦免你，他想要你远离那个罪哈。读到神的心哈，读神的心。好，第二个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这是原理嘛，原则，就是他的圣洁，你没有办法来到他面前的。我们来读利未记的十章一到三节，一起来。亚伦的儿子拿达、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，盛上火，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，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，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把他们烧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。于是摩西对亚伦说，这就是耶和华所说，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，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。亚伦就默默不言。所以亚伦的这两个儿子其实就跟我们差不多，轻忽罪的，好像也没觉得咋，好像我也 OK， 没有认识到神是圣洁的，没有认识到那个圣洁，所以就比较随便，就是他是随便的，他是随便的。然后上帝就说，我要显为圣，他要让人认识我是圣洁的。所以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。所以神的圣洁、神的同在，对污秽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危险，对吗？对，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。我们每一次的祷告，就是他是我们怎么样，利未记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到神面前，对吗？一个途径。那我们现在祷告，你也是来到神面前，所以每一次的祷告一定先要被洁净的。一定要先要被洁净，你一定要透过主耶稣的恩典，你才能来到父神面前的，没有这个恩典你是过不去的。所以每一次我们要求宝血洁净，什么意思？我要查验的，每一次的祷告你一定是先问我有没有什么隐而不显的罪，主你借着这件事情你要来光照我的，每一次，然后我发现了，然后被赦免了，你的心怎么样？你的心就坦然了吗？ 你心就坦然了，你心坦然了。所以我自己是这样子的，每一次的祷告，每一次出一件什么事情之前，我一定是首先先问我有没有什么罪，你要来光照我的，就是这件事情。昨天也是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遇到了一件事情哈，两天一件事情，我的心情我也征战嘛。然后有的时候这么想的时候，我心就平静了。啊，但是一会儿那个念头又过来的时候，哎呀，又掉情绪，哎呦掉了，我赶快又抓住，哎呦，来来回回啊，来来回回。后来我晚上去走路的时候，我突然蒙了一个光照，前面就征战啊，什么蒙爱啦，什么这个那个美意啦什么的。但是我在走路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意念说："你还是爱他的肉体，不够爱他的灵魂。"就跟 Mary 那个是一样的，就那个对我是一个，我就想，真的是因为我没有特别的为这个人祷告，你知道吗？说明你不是特别的爱他的灵魂，你就没有特别的为他祷告。哇，那个就是一个光照，就我没有意识到我确实不是很爱那个人的灵魂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其实有很多这种隐而未现的罪，我们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也没有祷告，你也不知道自己有啥罪。然后昨天我就突然蒙了一个光照，结果我那个光照以后，我一下子就平安了。哎呀，我一下知道了以后，然后我就非常的坦然，我就悔改，然后我就发现，哎，原来神的旨意常常就是你要我光照你这个罪这件事情。当你明白了这个旨意的时候，神就释放他的平安，对吗？每次都是他释放他的平安，哦，他就你就平安了哈。我们再读下面一个经文哈，我们看下面哈，好，诗篇32篇1到5哈。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、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这怎么回事？对，你刚才那个让我们看不见那个。好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力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如果我们，我就发现哈，神如果是通过这件事情要光照你的罪，然后你一直不知道，比如这件事情你一直不知道会怎么样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什么，你的手就在我身上很沉重。什么意思？你不会有平安的，你就压着你的心呐、他的手压哪儿？肯定压你的心嘛，你就不会有平安的。他就在那个地方，你就像我前两天就是怎么在心里边就上上下下的，直到我发现了我的那个罪。因为他那个旨意就是，哎，通过这件事情我要光照，因为人是不知罪的嘛，不知罪的。还是刚才那个经文哈，所以他说我不认罪的时候，哎呀，就里边就一直受压着，一直受压，直到什么？直到我承认我的过犯，然后那个手就拿开了，神就释放他的平安了，平安。所以再看前面一个三哈三，所以圣洁带来什么？带来平安和坦然的心。这个平安和坦然的心怎么来呢？就是耶和华他的手不压在你的上头，你就平安和坦然了。你不认罪，他的手就一直压在那个地方。我们的平安和喜乐都是从神来的，所以你不平安不喜乐的时候，你要查验有没有没有认的罪，他怎么还在压着呢？他怎么一直压着呢？压着。所以你圣洁是带来平安和坦然的心的，是带来平安和坦然的心哈。我就说那天我说那天我们特会的时候下大雨嘛，然后我相信美意下大雨，但是我还是要查验我的罪。我 就是每次都第一个，然后一发现哦，我说我体贴体贴弟兄姐妹的肉体啊，体贴完了以后，我就发现我一明白了这个罪的时候，我一下子很释放，然后我也无所谓了，什么都压不住我了。包括第二天孩子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管了，就是你就很平安，就是平安，就是我知道了，神要他哦，他光照我的是这个，然后他的手就挪开了，挪开了，哎，我就平安了，我就平安了啊！那后来就上帝自己来做了，他的目的达到了，那个事儿就他自己就挪开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第三个，圣洁带来平安和坦然的心。那第四个，圣洁。你只有在平安和坦然当中，你才能明白神的旨意，你才能够有力量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你也才能够顺服神，也就才能够蒙福，才能蒙福。我们说了嘛，你顺服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他一定要祝福你的，他一定要祝福你的啊！所以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跟圣洁是有关系的，因为他是圣洁的神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性。整个利未记80多次在讲这个圣洁，而人就是不知罪的，你看反差是非常大的。他如此的圣洁，我们如此的不知罪呀，我们生在罪中，我们知道什么什么罪呀？所以我们每一次的祷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他这个属性。基本上我们要先求主来查验我有没有什么罪的，然后你会平安，然后你会发现，哎，慢慢智慧也来，你平安了，智慧来，然后方法来，他可能告诉你这个地方调整一下，你说话的方式要调整一下，好，这个病要去看医生啊，这个病你要去看医生啊，或者这个病你要等一等，他会，你慢慢的就能听见，在平安当中就能听见他的指引，就在听见他的指引哈。所以如果我们在有些事情上我们一直没有不明白，如果那件事情是神要光照我的罪的，而我们一直不明的话，那个一直压，你会受压的，不会有坦然，不会有平安喜乐。好啊，那么最后一个哈，好，我们知道圣洁就是分别出来了，所以这个概念我们想今天哈，你不要老觉得圣洁就是无瑕疵，一定要先知道是分别给神，然后神来做这个圣洁，神来做圣洁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讲的一个概念啊，分别为圣。那我们是被拣选出来，我们常说啊，我们被拣选，我们好像好蒙福。你也是被分别出来的，那你怎么知道你是被拣选的呢？你有没有那些分别的证据？你跟谁分别？你就跟那世人嘛，对吗？跟那些没有被拣选的，那跟那个世人有什么分别呢？我们要看一下，你是真的被拣选了吗？你真的被分别了吗？你看看你自己有没有分别，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分别？神有没有把这个分别的心给我们哈？好，第一个目标的分别。就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目标，我们就是为这个地上的事情活，为家庭活，为自己活，我们的目标为这个短暂的一生。但是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的目标是为着永恒。你有没有为着永恒而活？小苏三有没有为着永恒而活？你会发现哈，当我们为着永恒而活，你说你的目标是为了永恒的话，地上好多事儿你都能放下了。你是为着永恒了，那个永恒的是重要嘛的意思，然后你会发现自然而然那些事儿就不会bother你了，好多事情就放下了，就放下了。好，第二个身份的分别，我们有没有确据你的身份？儿女，蒙神所爱的神的儿女的身份，还是那个浪子，还是那个孤儿？我们每一天你有这个确据吗？如果有，你会有蒙爱的心的，对吗？你会喜乐的。你每天有这个确据的话，你一定会喜乐的。你有没有？每一天啊，我说的是这个分别啊，这个就是分别了，身份的分别，职分的分别。我们是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专门做神的事儿的，专门然后让人与神和好，对吗？我们是专门干这个的。你不要以为你的工作那不是你的主要工作，你的工作是祭司啊，你的工作是金尊的祭司，你不要忘记这个工作是最荣耀的工作。有时候我们说啊啊， 什么？我的工作，我那工作多重要啊！不对，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祭司，你算是荣耀君尊的祭司，你还不是一般的祭司，你是君尊的，是神给我们的，很荣耀的。我们专门怎么样为人代祷？那些三主要分享，我们就是祭司嘛。你的职责是什么？你为人代祷啊，你把人，你跟人传福音啊，带人到神面前啊，你专门是归给神了。使命带出来就是使命了。我们使命，以前我们哪有什么使命啊？我们这个人哪有什么使命啊？稀里糊涂的活着就行了。你要知道，你是君尊祭司，你有职分，你有使命哈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好，眼光的分别。你一定会在眼光上有分别了，上帝会让你分别的。如果你是被拣选的，他会让你的眼光跟别人不一样了。第一个，对罪的态度，我们对罪都是轻忽的嘛，世人都是那种哎呦不认罪的，反正就是轻忽罪的。你是恨恶罪的，你一定得了神的眼光，他要把他的眼光给你，恨恶罪的，对苦难的眼光。我们以前一受苦就觉得我怎么这么惨。我就开始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为什么是我得癌症？为什么是我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受害者心态。就一般我们都是这样的，一有啥苦难来了，我们马上就觉得说，怎么这么倒霉？怎么这事就临到我？你现在的什么？美意呀、啊，美意呀、啊，你是蒙福的，这是绝对的，蒙福是绝对的，你是被神拣选的，在那个苦难当中。他要炼尽我们，叫什么？与他的圣洁有份，与他的圣洁有份。所以你想，哎，是美意，这是眼光的分别哈。对主日的眼光，以前我们是星期天啊，去那儿。丹尼老说，我怎么会每星期天来教会呢？我现在怎么会每个星期天来教会呢？我们以前怎么会有星期天来教会，把时间放在这个地方？我那么多事儿要干呢，家里头，我怎么会来呢？对主日的看重，你会看重，你看重主日就是看重神，实际上就是你看重神。世人都是自己做主的，哪有什么主？你知道你的一切的福分都是从他而来，你当然要看重他。你所有的你的孩子的福分也是从他而来，你当然看重他，你当然看重他。对圣徒相通的态度也会不一样。对吗？我们在圣徒相通当中，哇，这个人说的，哇，对我生命有造就，哇，我又得福了嘛，又得福哈。所以我最近呢，就特会之后，我有一个领受，我就觉得一个崇拜哈，一个主日崇拜，一定要有圣徒相通的这个部分，才叫完整。一定要有，不光是这样子一个这样子一个主讲台式的。一定要有圣徒相通，因为我发现，在圣徒相通当中，我们的生命彼此很多的分享里面，哇，要不就是蒙光照了，哎呀，要不就知道一个智慧了，哦，他是这样的，然后又一个眼光给你了。神是借着圣徒相通祝福我们的，他借着讲台，然后借着圣徒相通，这都是给我们恩典，全都是给我们祝福。所以，我们对圣徒相通的态度，就不是那种啊，想来就来，不来就来，就那种态度不一样了，你是分别了。好，下一个。动机的分别，我们做事情的动机，我们是原来都是怕，我们就是这个事儿，我上班，哎呦，我不去就没活儿没吃的了，啊，我必须去。但是现在我们是蒙爱的，爱子国度，对吗？蒙爱的子民，蒙爱的，我们是在他的爱子的国度里面，圣洁蒙爱的人，所以他让我们每一天。改变了我们每一天活着的动机，就是爱。改变我们，因为当你相信你活在跟他的爱的关系、主的爱的关系当中之后，你就带着，你就有爱的充满，你的动机、你的眼光、你看人看事，你的动机会不一样。你是出于爱去做这件事情的，这个是动机的分别，愿望的分别，你的愿望也被改了，神来改了。啊，原来都是为自己活嘛。现在你就愿意为神而活，这么美好，这么大的恩典，这么美好，你为什么不为他活？为什么不为他活？喜好的分别，以前我们肯定是爱世界的，逛个街呀，买个啥呀，你就是喜欢那些东西。现在你会喜欢真理，你发现真理释放你得自由。哇，我这生命，我是因为真理， 我是因为真理，我是靠着真理我才能得胜的，是真理带给我这样的自由，带给我这样的一个生活。好，下一个，道路的分别。我们以前都是靠自己的，我们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是靠自己的，我们生下来就是靠自己的，我们就是靠自己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靠主，我们依靠，你现在学会依靠了。那什么叫依靠呢？我们刚好周三在分享什么叫依靠。依靠就是住在事实里面，不要向着那个环境去反应，你向着环境反应，你就是靠自己，你在靠自己。靠主就是你在这个环境当中，你仍然心里面是有事实，靠着真理的圣灵嘛，靠着真理的 圣灵，然后你先得一个美意的眼光，你先得一个得胜的眼光。虽然这个事情这个样子了，你先靠着真理你去反应，你先得到一个美意的眼光，你得到一个得胜的眼光，你发现你心就平安了，平安，这叫靠主，这叫靠主。否则你向那个环境反应，你马上就害怕了，又担心了，那叫靠自己，你就直接，你没有真理。真理是什么？就绝对的，神的话是绝对的，绝对的爱，绝对的得胜，绝对的。我们是活在这个绝对的事实里面，这个叫靠主。当我们会靠主的时候，你体贴圣灵嘛，也就是你靠着圣灵，你的情绪、你的感动也跟世人完全不一样了。你会怎么样？常常喜乐，长久的平安，是吗？你的情绪、你的感动也会分别的，也会跟世界的人有分别。你会常常，因为你体贴圣灵的，就是平安，就是生命嘛。你常常体贴圣灵，你知道真理。那体贴肉体是什么？那就是负面情绪，一天到晚就是那些谎言，整天就是不好啦，这个不好啦，那个不好。我以前就这样，我就是受谎言毒害最深的那个人，所以我恨恶他。我是非常恨恶谎言的，我觉得我好几十年不快乐的生活就是因为我脑子里边太多谎言了，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恨恶谎言，我对他非常的恨恶。上帝也是允许嘛，他让我经历这些，让我目的就是让我受他的苦害，然后恨他，然后讲出来，然后让大家一起恨他，然后你就平安和喜乐了，对吗？好，那这个是好，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传福音哈。传福音就是要让人看见你跟他们的分别。疫情了，别人都害怕，哎，你情绪很喜乐，你很平安，他就开始好奇了。我们怎么传福音？其实就是要让人看见你跟他们的不一样。如果他看不见这个不一样，他为什么要信这个主？没有见证的，没什么好处啊。他看见你那么多平安，哎，怎么疫情了他那么平安，那么喜乐，他就会被吸引。所以是在这个分别，我们是分别为圣。人看见了你的分别，他心里面会，圣灵就借着那个分别在他里面看到，向他说话。我们上次说，哦，你先道歉。比如说你家里面，你先道歉，这是一个分别。人都是不喜欢道歉的，人都是喜欢指责别人的，人都是想说最后那一句话的，都是我对吗？哎，但是你跟他不一样，你先道歉，哇，圣灵就开始借着这个分别，他就觉得，哎，怎么不一样，在他向他心里说话了。所以传福音是要让人看见你跟他们的不一样。他看见你主日，你看我爸爸以前啊，星期天要去个教会，把他骂死了。我现在我就这么一直坚持，现在他们很支持我。他看见了这个分别啊，开始是反对，说，上帝就把他给开过来了，我不管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能不能蒙福也在神的手中，我必须顺服神。我要不顺服神，他们也不会蒙福，对不对呀？我必须顺服神啊，我顺服神，神就在我的家人身上也祝福啊，对吗？所以有的时候你家人说你们又去主日了，你说我去主日你们就得福啊，你们蒙福，我顺服神，神祝福你，这个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然后慢慢他就，哎，他慢慢的，你给他看，真的是他慢慢的也蒙福，对，他会慢慢的哈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哈，啊，分别为圣，就是圣洁啊，是神把我们分别出来，让我们生命蒙福，整个是生命蒙福，然后跟这个世人分别，也在这个分别，用这个分别来传福音的，来传福音，神自己做， 你只要活出那个分别，他会做的，他会做，他会做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唱一首哦，我们来看一下思考和操练哈。你是否恨恶罪，向往圣洁？其实那个献祭啊，献祭啊，其实上帝一直要你恨恶那个罪，呀献啊献啊，他是要你恨那个罪，然后让你向往圣洁，因为圣洁带给我们美好的生命嘛。啊，所以祷告中是否有求主光照的祷告？然后你是否经历一个悔改之后坦然的心？哎，悔改是真的是带来，我说蒙恩的悔改嘛，你的心是坦然的，坦然的，神的手不在你那压着了，不压你了。啊，你是否有被神拣选非分别为圣的确据？有确据哈。啊，你是否有行使君尊祭司的职责与权利？你是祭司嘛，你专门做神的事。啊，你的工作就是这个，你的工作其他都是副业，这个是你的主业。这是我们的主业，其他都是副业，都是为着把这个福音的好处带给人，一切都是为着这个福音，为着福音的缘故哈。好，那我们背诵的经文一起来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再来一次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